丝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恒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恒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备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恒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恒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恒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恒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元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98 ETF、国防 ETF、中药 ETF、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恒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选择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
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
恒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恒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恒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来到鹏华基金直播间啊，又到了咱们每周二下午啊，咱们这个原动力的时间，重点聊一下这个周期能源板块啊这样的一个时点啊。那么大家确实看到啊，自从上个月科技板块啊迎来了这种深度的一个调整以来啊，那么资金面上确实呢包括整个市场风格也在逐步的一个平衡啊，那么以周期为代表的方向啊成为了近期的一个反弹相对啊，当然科技啊上周也有反弹啊，但是整体上我们看到最近整个科技方向啊都还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跟资金流入的啊。那么首当其冲的啊，我们看到是这个有色啊，以贵金属带动的整个有色板块，然后呢我们同时也看到啊，像这个石油啊，这个石油板块 A 股的石油板块已经连续的这种小阳线维持了这个差不多这个两周的时间啊，走的还是非常的一个稳啊，包括化工板块也是在持续的反弹。那这一轮的周期上涨啊，会不会又像去年底年初那样啊，重新迎来一轮啊这个宏观改善带动的一轮这个商品的啊新的一轮的涨价周期啊，会不会又再次演绎这种先是贵金属啊，再到基本金属啊，再到石油化工等等方向这样的一个板块轮动上涨的一个节奏啊。那么应该说啊，这个上周的海外的啊这个美联储啊这个整个最新的啊这样的一个降息预期的变化啊，确实是有可能会引发啊新的一轮啊加息预期的减弱啊，甚至是往后降息预期的一个来临啊。所以说建议大家今天呢也是重点的跟大家聊一聊啊整个海外宏观啊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之后啊对于周期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正式开始之前啊，先简单做一个风险提示，直播内容仅供参考，主持人及嘉宾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也不构成任何产品交易的推荐。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应认同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净值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及亏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人购买基金时应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具体情况，基金投资需谨慎。好啊，再次欢迎大家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先跟大家强调的啊，就是上周的啊这个海外的宏观的啊这样的一个担忧的缓解啊，我们确实建议大家要提高重视啊。这里边一方面啊是来自于地缘层面啊，这个至少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不管那边伊朗啊依然还是一个很强硬的一个态度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啊已经明确的表示啊正在参与这个相关的一个谈判啊，整体的进展良好啊。那么伊朗呢仅仅是表示是在与阿曼啊进行一个商议啊，即将敲定这样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啊通航的一些安排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至少整个地缘冲突第二轮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又是得到了一个缓解啊，甚至是现在市场基本上已经认定啊，就是这个特朗普啊在中期大选之前啊确实已经到了不敢再去扩大战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一方面是担心这个通胀的上行，另外一方面啊这个一些消息新闻当中大家能够看得到啊，美国现在整个拦截导弹的啊相关的这个库存也都是非常低啊，确实此前的一个消耗都是这个非常的明显啊。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家普遍认为啊地缘冲突啊是有望这一次是能够真正的看到一个进入到一个缓和的一个时间段啊。当然也有市场观点认为啊，如果说中期大选结束之后啊，不排除美国又会重新的啊这个提高啊这个武力的一个威胁，甚至是这个重新啊开始新的一轮的冲突啊。这个我们暂时啊先不去做深入的讨论啊，但至少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啊，我们觉得地缘的风险是已经看到了这种比较大概率的一个缓和的。那更重要的还是啊，这个上周我们看到美国的七月的非农数据啊，这个是大幅的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啊，低于了市场预期的啊。而且不仅仅是七月份的 非农数据啊，这个低于预期，包括五六月份的数据啊，也都有了相应的一个调减啊。那么七月份美国的非农是减少了2.3万人啊，市场预期是要增加8万人的啊，这个是也是要比六月份啊这个增加2万人的这个数据也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啊。那么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降温啊，那么也是让市场啊这个此前一度的啊这个加息的预期非常高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逆转啊。那么在此之前啊这个市场预期的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啊是在接近55%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在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啊这样的一个概率直接下降到了44%的一个水平啊，而且我们看到可能全年今年内啊整个降息的概率也是这个相对啊这个有这个大幅的一个回落啊。那么受此影响比较大的啊，当然还是最明显的还是这个贵金属啊，你像黄金啊在此前的定价当中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啊这个今年要降个一次息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这种降息预期的一个回摆啊一下子就是引发了这个贵金属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弹啊。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上周的啊整个海外的宏观面啊应该说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逻辑切换啊，从此前的加息预期的这种交易啊一下子就这样的预期就这个大幅的一个回落啊。那么上周地缘的缓和呢，我们看到油价啊上周也是跌了差不多这个9个点啊，黄金啊这个上周是涨了大概7个点啊。那么美元啊我们最近也是看到是有一波明显的回落啊，尤其是上周这个上两周我们看到美日啊联合的是在救助日元啊，那么也是让日元迎来了一波反弹啊。那么在美元带动了美元的一个回落啊，在美元回落之下呢也是带动了以美元计价的一些商品啊这个整体表现是比较强劲啊，像铜啊铝啊这个上周也是这个上涨的一个态势啊。那么本周啊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昨天晚上啊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少见的，我们看到昨天啊其实这几天原油啊又是迎来了一波反弹啊，布油现在又到了这个87美元的一个水平啊。那即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我们发现商品啊其他的商品并没有啊出现新的啊这样的一个对于地缘的担忧啊带动了一个通胀预期上涨，这也是我一开始强调的，现在市场已经彻底啊不再相信啊整个美联储包括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啊，已经坚信啊这个在短期之内啊即使啊这个表述会偏鹰啊，但是加息的这个可能性啊应该是非常小了啊。所以说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原油价格是上涨了5.3个点啊，那么也是带动了今天啊这个石油板块A 股的石油板块今天也是表现的这个涨幅居前啊。我们看到这个石油板块现在不仅仅是这个传统能源啊，今天新能源表现不错的啊，今天石油板块早盘冲高之后啊开始有所回落啊，但是今天依然还是一个上涨的局面啊，大家可以去关注咱们的159697啊石油 ETF 鹏华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随后啊开始啊这个也当然也是受到欧洲的这个气价的一个影响啊，整个新能源的板块今天也是从底部啊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启动的一个迹象啊。所以说能源价格并不是因为啊地缘的一个缓和就会彻底的回落啊，我们当前这个时间点还是觉得即使啊我们看到这一轮油价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啊 A 股的石油板块依然是表现了一个这个触底啊逐步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159697啊咱们的这个石油 ETF 鹏华，也包括咱们的场外连接啊，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的看到啊，在过去一个月的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吧，基本上都是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态势啊，这说明市场现在已经对于短期的这个油价风险啊或者说地缘缓和已经是定价相对比较充分了啊，但是反而大家意识到中长期的油价可能还是会维持在一个相对啊这个偏高的一个位置啊，而且这样的一个位置并不会啊 引发这种加息的一个担忧，引发这种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啊，真正的开始加息落地啊。所以说现在大家觉得啊，油价啊即使高一点啊，可能问题也不大，特朗普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意愿啊，要把它这个短期内压得特别低了啊。那还有几个逻辑呢，我们可以关注啊，为什么油价这个中期依然还是很难下跌的啊，这个核心还是来自于库存这个方面啊，就是整个全球的石油库存，不管是商业的还是一些战略的啊，在过去几个月啊，很多国家都是在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啊，甚至是包括美国这种没有受到中东地缘影响啊，特别几乎就没有受到影响的这样的国家，它的整个石油战略库存储备啊，包括商业库存也都是创了过去几年的一个新低啊，这个也是到了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一个位置啊，应该说现在也就只有中国的整个的一个库存水平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健啊，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之下啊，后面全球啊很多国家的这种补库的一个需求，我们觉得足以支撑啊至少半年维度的整个原油的需求啊，不会发生这个明显的一个问题。那一旦啊这个市场开始去交易中长期的一个油价中枢的话啊，那么短期的这种回落的风险啊，整个释放啊这个相对比较充分之后啊，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油价一度是布伦特油价一度跌到了70啊这个这样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后面应该这短期内啊应该是很难再看得到的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像股票这种长久期的一个资产啊，它的这个估值的一个修复啊，就大概率是能够看得到的啊，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啊科技端啊这样的一个虹吸的一个现象的减弱之后啊，那么石油板块啊它的这种此前的一个估值啊，隐含了非常多的一些悲观的预期啊，既有油价的，也有这种国内啊强调能源安全带动的这个以三桶油为代表啊，承担了前一段时间承担了非常多的一些社会责任啊，就比如说这种成品油涨价要受限呐、包括像这个成品油啊出口也是受限啊，现在海外的整个成品油现在都是非常的一个稀缺的资产啊，整个这个炼油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业务啊，但是此前国内这一块是更多的是强调安全啊，所以说也是牺牲了一定的这个经济的一个利益啊，所以说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像三桶油啊，包括民营炼化的很多企业啊，估值都是杀得非常惨啊，但是最近啊这段时间啊，整个估值都开始在持续修复了啊，最近我们也看到啊，整个这个卖方啊也是在重点的推荐啊炼油这个方向啊。所以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啊，咱们的这个石油 ETF 鹏华，包括化工 ETF 鹏华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这个民营大炼化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个股啊。那为什么当前看好整个炼化的这个资产啊？下面也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些整个卖方的一些观点啊。当然，最近我们看到此前其实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过啊，这个现在不仅仅是中东啊，现在俄乌的这个冲突对于全球的炼油的产能的破坏是非常夸张的啊，这个可能大家在新闻当中感受不到啊，但是现在整个俄罗斯的这个炼油产能的影响啊，这个可能都有接近一半了啊，现在导致俄罗斯的国内的整个成品油啊现在也是非常的一个紧张啊，反而是原油现在是有点过剩了，因为炼油产能现在受损啊，所以说其实原油即使价格回落啊，并不代表着炼油炼化的这个业务啊就不景气啊，现在的景气度都是在持续提升的啊，那么从全球的视角下，今年接近10%的炼能啊已经是受损了啊，而且这种产能的受损啊并不是说这个短时间就能够修复的啊，这种物理性的破坏它的这个修复周期是非常长的啊，所以说我们可能都至少要27年，整个27年的影响都会持续的一个存在啊。那么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啊，相当于是全球的整个炼能啊是完成了一轮这个供给侧的一个出清啊。那另外呢就是国内啊，中长期大家也都知道啊，国内的这个双碳政策啊也是约束了新增的产能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那么近期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啊，国内的 成品油的出口啊，重新的是有了恢复啊，这个一些配额已经正式落地了啊，主要是还是集中在啊，像三桶油还有个别头部的啊民营炼化企业啊，都是拿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出口配额啊，这种配额说实话基本上哪家拿到配额啊，就是跟这个送钱差不多啊，因为现在国内外的这个炼油的这个价格啊，成品油的价格差距是非常大的啊，你只要能出口那就可以赚到这个非常多的钱啊，所以说拿到配额的企业啊，在这个炼油这一块啊，比如像民营炼化的相关的公司啊，大概率三季报啊也将会迎来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啊，当然其实二季报已经不错了啊，但只不过市场此前一直定价的这个化工板块的二季报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啊，因为二季度盈利特别好啊，普遍认为三季度要回落啊，但是目前来看我们已经发现不少板块啊化工当中的一些细分方向啊，很可能三季度的盈利啊是要比二季度啊还要好的啊，这里边这个像这种大炼化的公司啊，尤其是拿到了出口配额的相关的这些民营炼化企业啊，它的业绩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当然如果说啊有这种海外的炼化产能的啊，这也是在我们化工 ETF 当中啊也是有相应的一个成分股啊，那它的这个业绩相对就会表现更加的一个强劲啊。另外呢就是说像个别公司啊，它是通过乙烷裂解的一个方式啊，通过乙烷这种低成本的原材料啊作为炼化的这个原料的这些企业啊，它的整个的一个盈利相对也是这个比较好的啊，国内有两家龙头公司啊也是走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啊，所以说我们还是看好整个这个大炼化啊，这个民营炼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企业石化的一个方向啊，在三季度目前来看是有望迎来一波明显的一个修复啊。当然除了炼化以外啊，我们也比较看好像涤纶长丝链条啊，在这个旺季来临前，现在整个补库的需求也是非常的旺盛啊，这个最近整个价差盈利我们也是在三季度也是比较看好的啊。另外呢我们比较看好的就是农化的方向啊，整个化肥的板块也是跟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成品油类似啊，一些目前已经看到一些产品的整个出口配额啊重新的开始在释放了啊，就是海外的这种高利润的这个钱啊，这个已经开始逐步的啊可以去出口了啊，虽然说这个体量不大啊，品种并不是完全的可以去出口的啊，但至少边际上啊态度上已经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我们整体啊还是比较看好整个三季度啊，在补库需求之下啊，在这种国内啊安全啊这个过度二季度这种过度的这种安全要求之下啊，三季度现在已经开始啊很多出口配额在逐步释放的啊这种环境之下啊，我们觉得化工板块的一个盈利啊，在很多方向上可能还会在二季度的高盈利的基础之上啊，还会进一步的这个走强啊，这个是我们对于石油化工板块的一个观点吧啊，就整体上就是风险偏好不高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这个石油咱们的石油 ETF 鹏华啊，那么看好这一轮宏观的这个转向啊，那么像有色啊，像我们的这个化工啊，包括我们的工业有色 ETF 鹏华啊，大家都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啊。那么最后啊再简单说一下这个新能源板块啊，应该说整个新能源板块啊前期市场的一个担忧啊都还是这个比较多的，不管是光伏的基本面的层面，还是锂电啊储能的这个出口端的这样的一些啊最近啊美国包括欧洲的一些啊贸易政策的一些担忧啊，那至少目前来看呢上周啊光伏的行业啊这个因为前两周已经大家已经看到了整个自上而下的新的一轮的反内卷的政策已经在加码了啊，然后上周呢这个相关行业又在开会啊，8月6号的时候八家这个硅料龙头企业共同是签署了这个反内卷的一个倡议书啊，承诺是不低于全成本销售啊，那么会依据啊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核算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进行这种产品的一个自查啊，所以说整体上新的一轮光伏的一个反内卷啊，我们觉得是已经这个开始了。那么锂电这块啊，这个尤其是储能端啊，这个此前也一度是传闻这个美国对于啊偏公用事业的一些啊地面电站的一些光伏逆变器啊是有可能豁免的啊，但是最新呢我们看到一些消息，这种传闻啊应该还是这个不实的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储能端的一个上涨啊，核心还是来自于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来自于欧洲天然气的这样的一个涨价啊，而且这个马上啊距离这个冬季越来越近了啊，现在全球的海外的整个能源的整个库存啊现在还是非常低的一个状态啊，应该说海外的能源风险啊能源安全的问题现在是愈发的一个凸显啊。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对于啊新能源的景气度啊这个也是它的一个性价比也会逐步的显现出来。所以整体上啊这个虽然说新能源板块啊中期大家还是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担忧啊，但是在这一轮啊科技不再虹吸啊资金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啊，我们觉得前期超跌的整个新能源板块啊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多多的一个关注啊，尤其是咱们弹性最大的啊这个咱们的科创新能源 ETF 鹏华啊，这个现在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啊，距离高点啊这个单位净值到过1.78啊，现在的价格是1.24啊，而且是刚刚从底部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态势啊。好，那么更看重整个这个锂电储能的锂电池方向呢，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咱们的创业板新能源 ETF 鹏华啊，就是159261。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的啊这样的一个主要内容啊，看看大家还有没有更加关注的问题啊。今天主要还是跟大家聊了一下上周啊海外的宏观面的包括地缘啊都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啊，这很可能会带动整个周期板块新的一轮的一个行情啊。当然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上周这个以有色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启动啊，包括石油板块啊已经是接近连续一个月的这种持续的震荡反弹啊，甚至是大家不太乐观的内需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咱们的地产板块啊，咱们的这个场外的800地产指数啊，这个咱们的这个鹏华啊800地产指数啊，其实也是这个接近一个多月的这种时间啊在持续的一个反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更核心的确实还是资金面啊，一旦这个科技不再虹吸的话那么整个周期板块我们觉得都会迎来一波超跌的一个修复啊，当然有基本面景气度更强的像这种有色化工板块会更加建议大家去多多的关注啊。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内容啊。我看有投资说电池属不属于新能源，这当然算了啊，这个锂电储能这都是重要的一个方向，刚才也都跟大家聊过了。好，那么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就到此结束啊，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啊，谢谢大家。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